当身体发烧时，我们知道如何处理，但是当地球发烧时，你我能做些什么呢？当地球发烧时，冬天不冷了，夏天下冰雹，雨林在缺水，草原沙尘暴，北极熊会灭绝，人类的家园将被摧毁。财团法人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邀您一同关心当地球发烧时。
当地球发烧时，与您一起掌握节能减碳、气候变迁最新发展趋势。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再次收听当地球发烧时，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董事长简佑新简董事长。董事长您好。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我们谈永续，谈到的是永续食物。永续食物包含了哪些呢？董事长。
好，我们这个在政府讲说净零转型啊，净零转型里面有四个大转型。那大家所能想就是能源转型嘛，那就是我们要用再生能源，要丢弃这些化石燃料。那第二个就是生产转型啊，生产转型我们非常重视它整个产品的生命周期的，然后怎么增加它的能源效率啊，生产效率等等啊，这些企业借用的很多。那第三个转型叫做生活转型啊，那很多人听到生活转型就讲说要转什么呢？哦，其实既然讲生活嘛，就是食衣住行娱乐啊，样样多包，叫做生活了。生活，那生活里面第一项就是吃了，是食了。那食当然是要转型了。那要怎么转呢？但是转之前呢，我们先了解一下哈，这个食的问题从哪里来哈？第一个最大的来源之一就是说气候变迁以后了，这个很多地方气候变化非常之快啊。那我们已经看到太多地方发生干旱了、洪水了，那这些造成说你原来的稻米啊、麦啊、黄豆啊等等产量突然大减，或者是根本就无法收成，那当然就会产生很大的问题。再加上最近不幸呢，俄罗斯与乌克兰战争之后呢，这是全世界最主要的粮仓之一了。粮仓发生战火，当然它的量就会减少。那这个减少的结果，当然会产生所有的这些粮食的不足。那刚才讲了这些很多地方，加拿大啦，或者是非洲啦，一下子突然干旱，你就会产生很多辣椒啦，或者各种东西，我们平常佐料等等，这些东西都会不足啊。不足以后呢，就会产生这些供需不太完整了，造成生活上很多不便利。所以气候变迁老实讲影响真的是非常之大啊，已经影响到我们现在来。我们只要看到所谓通货膨胀，第一个是就食物价钱有没有上升嘛。如果上升了，那就想了到底怎么来的。除了战争之外哦，气候变迁呢、其实是来的最快之一。好，那现在再来看啊，就是说我们人类在吃东西的时候常常会发生古人讲的竭泽而渔了哈，就是把一个池塘水都把它放光了，拿去抓鱼吧，抓完以后你就不会长鱼了，要等下一次，要很久以后的事情了。那这样的话大家总觉得说不太可能了，地球那么大，三分之二以上都是七成都是水海域嘛，里面多的是鱼嘛，你就尽量去捞了，就是这样，就有的吃嘛。可是呢，现在问题来了，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人啊，科技实在太发达了，船实在做了很大，网做的也很长了，还要拖网，还要拖到海底去的网，你是全部给它全抓光了哈。那这个没有道德的这些。这个有一些这个捕鱼的人啊，他是竭泽而渔全抓了啊，这造成一个结果就是说很多这样鱼产量就是过度捕捞以后不足，甚至产生鱼的这些很多品种面临濒危之际了 所以这个也是很大的问题。那这个影响到水呢，就影响到很多国家了。 那这一个今天我谈的国家叫新加坡，好，新加坡。新加坡大家想，新加坡是个小岛，这岛治理的非常的不错，很成功啊。但是有些先天的条件，其实它很困难啊。它困难在哪里呢？它这么一点丁点大的地哈，你要种各种这些果实，还有这些食物等等，其实地是不多了。你要说它产生足够的这粮食，几乎是很困难的啊，很困难。那再加上这个最近整个局势的变化、战争等等啊，所以它物价波动也蛮厉害的。但它现在的羊奶进口大概九成食物是进口了，它还可以差不多10%左右。我前一阵子在做一个演讲哈，在亚太工程师学会演讲，讲到台湾好像。台湾其实也是相当的一个问题啊。台湾我们如果照这个农委会的统计数字看起来，如果照卡路里来算的话，台湾大概32%的粮食是自产的啊，70%左右68%左右是进口的啊。那如果你要算这些大豆啦、黄豆啦、玉米等等啦、黄小玉啦这些等等，基本上都大概是100%进口。那你说我们哪里有吃那么多大豆跟玉米啊？你不会一天到晚吃炸薯条嘛？问题在这里了。问题是我们拿这个去养猪、养鸡、养鸭等等啊，然后换肉以后我们来吃鸡啊、鱼肉、猪等啊，结果还是相同的，也是进口。所以讲完以后，那一个新加坡的工程师啊，他是很资深的工程师，那他就跟我讲说啊，他说新加坡也是这个问题啊，不过新加坡他正在实行一个计划啊，这个计划我听了以后觉得很感动。他们觉得这一次在整个 COVID-19 之后，他就发现说粮食的安全实在是非常严重，加上乌俄战争以后，他们必须要处理，不能仰赖国外的进口，将近90%，所以他们就出一个计划。新加坡政府就出个计划，在2019年的时候，他们计划叫30-30的计划。30-30这个名词其实是个愿景的名词，很多地方都用到了，比如说在生物多样性公约里面，它也是30-30。它意思是说，2030年生物多样性公约里面讲要30%的这些土地、海洋等要做一个保护区了。那这个。新加坡的目的30-30是什么意思？他是说这个2030年很快啊，没几年了，他从2019开始做，他要到新加坡到2030年的时候有30%的食物来源要自产自己生产。哦，那我听了以后真的很佩服了哈。他从10要拉到30%，10年里面，那真是很大一件事情。这也让我想起了说，我们国家的农业啊是做得非常不错，科技也做得很不错，但是在这个粮食自主力方面讲起来，我们最近的这些年来，好像大家比较不太关心了，因为都是觉得，都可以进口嘛，很方便，你到处都可以买到，只要有钱就可以了。实际上讲，在国家战略讲起来，自主的粮食比例要高啊。韩国、日本曾经也比较低过，他们现在都高于我们粮食自主率啊。那这个新加坡的是多少？新加坡是10%要来自鱼肉、鸡蛋等等蛋白质啊，20%要来自蔬菜跟水果啊。这很有趣了啊！这么小的地方，你要产生很多蔬菜跟水果，所以它的科技的这个引进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你要新方法去养这些东西，否则地就那么大嘛，哈，养这些东西啊。那当然，新加坡扩大来源之际的时候，他们也想出很多的方法出来啊。所以他们比如说人造肌肉啦，哈，还有这培养肉啦，哈，这什么差别了哈？但是人造肌肉它基本上它原来不是肌肉，或者是变成跟肌肉一样，这很容易了解，有点像我们吃蔬菜一样，到庙里吃的蔬菜相同啊。不过它做的实在很像啊。那另外呢，培养肉就不是了，培养肉就是说你要把这个 机上的某一块这个这个所谓的细胞拿出来把它培养出来，它专吃那一块长大的肌肉出来。我这个有时候大家心理上有点怕怕，它养出来只有一只鸡腿了，那你这样子吃这个东西，哦，这个当然心理上政府都要通过了。不过新加坡现在全力在做这事情，其实供台湾参考一下，如果要解决粮食不足的时候，这是一个方法，就是。
好，我们现在这里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再来看看这种，哇，会不会讲出一只腿的鸡啊？真是。好，稍后回来。
净零证明标章，促进企业、政府、医院、学校等迈向永续发展，鼓励透过节能、制程改善、能源替代等作为，经由企业承诺及达成净零两阶段，号召组织机构率先推动办公室据点于2030年前，生产与服务据点于2050年前达成净零目标。详情上网搜寻净零行动联盟。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中广新闻网《当地球发烧时》，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的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就基金会董事长简佑馨简董事长。今天我们谈到的是永续食物，永续食物到底包含了哪些呢，董事长？
好，那现在就说我们要减少在养这些动物之间呢，所浪费时间跟所有这些饮食这些食物等等了。所以呢，各种方式都有。那新加坡最近是非常夯的新创公司哦，都进来叫未来食物啦。未来食物要怎么做法，就是这样。那比如说呢，这个你如果要做这个素食面啊，素食面或者是奶昔啦，或者植物奶等等啦，那这些的原料哦，你就去找啦。找这个东西呢，他们新加坡就用那个耐性极强的叫班巴拉豆啊，这种豆啊，豆子来做成素食面，而且味道也很好，做得很好吃。然后也可以用东南亚盛产很多菠萝蜜哦，哎，这菠萝蜜很多，量很大哦，而且生长快，来做什么东西？类似口感吃起来像猪肉的一个植物肉啊。所以现在就说比较聪明的哈，我们早期在寺庙里面做的东西都以面粉为主，面筋啊等等做原料比较极限一部分。他现在就说你会解决问题，各方面的原料都可以哈，而且量大的、便宜的、生长快的都可以来做这个所谓的这个人造猪肉的。啊，那就肉培养肉、培植肉、猪肉、植物肉以外，还有他们做人造海鲜呢、啊。人造海鲜，它利用干细胞哦，一个方法也是用细胞培植做虾子啊，产虾子的海鲜。啊，老实讲，以后时代是变了，你只要培养这些虾子、海鲜等等，你只要它的肉那一部分就可以了哈、哦，就跟你看到的是不太一样。我们常常讲笑话。都市里面的人都搞不清楚，有些小孩子，因为他从来就没有看过鸡怎么长大、啊、怎么养。那你看他鸡腿在什么地方，他第一个就想到吃鸡啊，他就想到就说，哎，那就在超级市场里面、超商里面就可以去买到鸡腿、鸡肉就可以。他没想到鸡整只鸡是什么型啊，他没有这概念哦。那好吃就好了。那现在要倒过来了，现在变成说。我们要用这种细胞培植的方法做海鲜的话，他现在虾子已经做出来了，他现在开始做螃蟹、做龙虾，逐渐啊开始在培养中啊，将来有一天啊会变成比较普遍了。当然现在才开始啊，只是开始做这种干细胞培养，做培植肉出来的。因为这个新加坡跟他讲，他国家小嘛，土地资源不够。啊，但是科技发达啊，科技发达，生物科技发达，来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也常常在想一件事情哦，这个我们台湾虽然讲说我们工业很发达了，台湾其实原来是一个农业地区了，在1950年代的时候，台湾是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农场一样， 有糖啦、米啦，各种农产品很多啊。国家主要的经济来源都是农业。后来这农业一直收的很小，现在比例收的很小，人员也不多了，对吧？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个国家跟我们有差不多的比例的话，比如说你去看荷兰，荷兰我们常讲，荷兰其实跟台湾面积他们比我们大一点哈，比较大一点。那但是呢，它的人口比我们少一点哈。早期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小学念书，我们跟荷兰人口差不多了。后来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成长很快，现在我们比他人口多很多，哦，他大概1400-1500万吧，我们在2300左右。但是那么小的地方啊，他们要产生全世界非常高的高科技，比如说啦，我们现在台积电很有名啊，他在台积电用的上游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很多仪器的来源呢是叫 ASML， 就是 ASML， 这个很厉害了，它这个是全世界最夯的一个做半导体所需要的一个机器工厂，它的成品大家都买了，我们也买，台积电也买，大家都买。但是呢，它的农业也很发达哦，各位想，那么小一个国家哦，它一年的农业的外销是1000亿美金哦。听到这个数字显得很难相信啊，哦，怎么有可能啊，他什么都干，做得很好啊。比如说那么小国，他掌握全世界最主要的鲜花的通道，几乎你要买花，这花商都是荷兰人控制的个地方，他的猪肉也很有名的啊，他供给非常多的这个欧洲市场。所以我们也是一个方式，我们有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现在68%是进口的状况，能够把它提升啊，因为这是牵涉到国家生存战略的问题。有一天啦，如果发生战争啊，或者其他问题，你没得吃的时候，这问题就很多。所以这个新加坡的 case， 我觉得非常有趣哈。那它这个不是产一般的产品，它很高价的产品会产出来了啊。他们现在还有个研发阶段，他想。在做高档的这些正式的餐厅啊，做出人造虾啊，类似这种人造的这些猪肉虾来做进入高档食品店去。那这些慢慢的形成之后呢，它产品优厚之后，不但可以创造很多就业机会，还可以准备外销啊。那新加坡人对这种人造的东西都喜不喜欢了？他们做个统计啊，新加坡人倒是非常的开放，78%的消费者对人造海鲜呢，他是抱开放的态度啊。那他基于是环境永续的好奇心啊、健康考虑等等，都愿意尝试这些东西啊。所以这些工厂在亚洲是不断的再出来哈。那我们大概就可以了解到说，这个世界在变，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哈。你要另类的思考了，就等于曾经我跟各位介绍，联合国甚至还开这种会议啊，叫昆虫食物的会议啊。昆虫食物不是说给昆虫吃的食物，而是养昆虫给人吃啊，所以它有昆虫学术研究大会啊，干嘛？因为昆虫跟其他的这些牛羊猪不太一样，昆虫是在最短的时间里面。生长期，因为它生命比较短嘛，生长期内蛋白质长最快的啊，长得最快，那它可以产生非常多的这些蛋白质供应给人吃。然后呢，因为它小啊，它小，所以你有昆虫农场，他说，哎，我有个农场，昆虫农场，哦，你在想农场在一两甲那么大地，没有，他一个昆虫农场大概100坪就很了不起。啊，因为昆虫小嘛，它可以做一格一格一格上去，可以做一个3公尺，它可以做10格以上高度上去，它养10层了，它土地面积就变得很大，啊，那这样的昆虫，你说你敢不敢吃啊？其实全世界人都吃昆虫了，只是说你没有注意到而已了哈。早期台湾年长的人都吃过一种昆虫，叫斗贝亚哈，那灌斗贝亚像蟋蟀一样，你灌进去。出来烤着吃很香啦，啊，你在很多地方都有吃昆虫的，有一次我到中国的济南去访问啊，那他就说他知道 我们这些不太敢随便吃东西。他说我们这里很有名的一个哇，那个蝎子会叮死人，那个蝎子。他说你敢不敢吃？敢吃？他们说他们最有名的炸蝎子。我说，而且这比较好一点，蝎子摆不平啊。不过各地都有啊，不是只有哪个地方，每个地方都有吃的昆虫，所以很多昆虫可以养快生产，那这来解决粮食的问题，解决这些困难。但是呢，有人不敢吃它，有人就养这些昆虫哈，然后做一个过渡性的一些食物给鱼吃啊，或给这个动物吃，然后人再去吃动物肉跟鱼肉啊，这样过一层啊。那比如说蟑螂就是这样，有人专门养蟑螂啊，那很可怕，那蟑螂生长得非常快，哗，一大堆蟑螂啊。那你不吃没关系，那蟑螂长大要切了当做鱼或者是鸡这些食物来用，那是很好吃了啊。所以吃了以后，你就不会感觉到你在吃蟑螂嘛啊，这些都是一种过渡型变化型，所以我们现在要开放去想，人越来越多，空天气越来越不好，越不稳定，怎么样有足够的食物是我们未来要想象的。
您上吃了蝎子的感觉如何啊？好。
我没有事，我不敢吃
吃起来应该是香脆的。好，我们在这先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净零证明标章促进企业、政府、医院、学校等迈向永续发展，鼓励透过节能、制程改善、能源替代等作为，经由企业承诺及达成净零两阶段，号召组织机构率先推动办公室据点于2030年前，生产与服务据点于2050年前达成净零目标。详情上网搜寻净零行动联盟。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当地球发烧时》，中广新闻网为您播出，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就基金会董事长简又新简董事长。我们今天谈到永续食物，也就是所谓的未来食物，听起来不知道是不是很可口的，董事长？
哦，当然，我刚才讲这个永续食物，第一个就是说你要发展出一套可以替代或者增加现代你选择性的食物出来，否则食物以目前讲起来是不够多的，而且气候变迁影响很大，更另外糟糕的问题，人口是不断的增加哦。台湾人口现在少子化问题，大家觉得哎呀，这个人不够怎么办哦？但全世界人口其实在增加哦。我记得我们这个节目在开始17年前的时候，那时候人口大概70亿左右吧，70多亿啊，现在已经80几亿了。然后大概到2050年的时候，他们估计95亿到100亿啊，所以人口是不断在上升。那是上升的话，人口嘛，一人一个口，一张口嘛，一张口就要吃嘛，那吃的话你不够怎么办呢？这是第一个大问题啊，人口不断增加。那第二，气候变迁来的变化很大，一不小心哈，你就会产生很大问题。刚才讲啊，如果气候变迁加上这个所谓的这个战争的时候，那就整个农产品价钱是升得非常高，而且更糟糕，可能买不到啊。那我现在讲这个东西，让大家了解一下。曾经在2年前的时候发生蛮严重的一个事情，就说番茄啊，番茄不够了，番茄不够。那为什么番茄不够呢？因为第一个是，当然是在2022年的这个加州发生非常大的干旱哈。那这个发生干旱以后呢，加州本来种很多番茄了，番茄了，种了番茄又就没番茄了哈。你不要看哦，加州的番茄加工啊，产量占全世界1/4啊，这是很可观的一件事情。那么多，那个地方如果因为干旱受到一个结果，结果番茄这个产量不够了，说那怎么办啊？它从最高的时候从1440万公吨跌到大概1100万公吨左右，所以这个番茄酱就不够了。那番茄酱不够会产生什么问题哦？番茄酱不够对很多西方的国家讲起来，哇，是非常辛苦的事情。因为番茄酱是很重要啊，如果你没有番茄酱的话，你吃薯条没有番茄酱，有人就吃不太下去啊。哎，这个好像少了一个东西，光吃薯条，当然光吃薯条也很好吃了。如果你习惯薯条蘸点酱，而且西方食物里面，番茄酱是不可少的之一的哈。那你说披萨一样， 你吃披萨，你不忘记哦，披萨上面都红红的，还是番茄酱的。拿一个披萨上面有番茄酱，很多人也觉得怪怪的，不太像披萨有这样。然后越南的河粉哦，如果没有泰式甜辣酱一样，也一样，也是觉得奇怪了。这个跟越南河粉吃起来不太相同哦。那玉米片也是一样，玉米片没有沙沙酱哈，你吃起来也是怪怪的哈，好像食物跟原来也不太相同啊。但是这个问题就来了，不管是墨西哥的沙沙酱啦，意大利的红酱啦，披萨酱啦，还有这些意大利面汁啦等等啦，都需要这个东西。那这个欠收之后，就整个产生，大家就想，哦，这问题就很严重，要产生这个番茄很重要，还要水嘛，你没有水的话，太高温了，水了，那这个番茄就长不大啊，就是番茄需要水了，那长不大就变成小番茄，小番茄当然就不是很好的一个番茄酱的一个原料。那再加上这个番茄酱一下就变成涨价涨很多了，涨很多。在2022年的时候，它涨到一个历史的天价，是到105块每公吨左右，那就非常贵了。那当然它的这个番茄酱涨得更多了。番茄酱涨到快要四分之一的价钱上去，那全面下去更糟糕，还不见得买得到。所以很多的老板哦，在那一段时间是很辛苦了，特别做食品店的，小吃店的老板都是非常的辛苦。所以我们都在想，如果将来这个问题的话，会越来越严重，气候变迁是很大哈，它所有的农产品会随着这个时，随着地点在变。比如说很清楚，这个法国最有名就是红酒。那在法国以前的，因为法国人生活好嘛，历史久嘛，所以他们红酒历史也久。后来法国人在法国，他就发现说，光法国一个产地不够，所以他们就去寻找全世界各地啊，跟法国那个天气比较接近啊，跟波多这种地方比较天气比较接近，温度比较接近，土壤比较接近的地方，开始去种他们的这个葡萄园去。啊，所以现在葡萄园很有名的，智利的很有名的，澳洲也很有名，各国都有了哈。啊，但是呢，你在这个法国本身的葡萄园地方，他们就开始发生问题了，因为温度开始上升了。温度上升以后，你产生的葡萄的种，原来的种就不太很适合那个地方，所以它必须有些地方葡萄种要跟着换，能够比较耐稍微高一点的温度，然后一样可以产生很好的地方出来。所以我们这个气候变迁其实你看不见了，它是其实农作物方面影响也很多。在美国也是一样，很多葡萄园好的地方它可能会往北移啊。因为为什么往北移呢？因为你天气开始变了，变热了以后，那北方稍微还可以凉一点。可是问题在这里，如果你温度往北移的时候，可是土地土壤不会变，不是每个地方土壤都相同的。你要换一个地方去种的时候，它不一定长得起来啊，所以这个现在变成说，不管刚才讲葡萄啦、辣椒酱啦这些等等啦，这些受到这个气候的风险跟气候的变化都非常大，所以不是只有工业受到影响，农业也受到影响啊，这些食物的受到影响会产生我们对未来食物的需求，从这个最简单的这些。大豆、黄豆啊，这些等等啊，所以每个国家对这个气候变迁的看法是不完全相同。像俄罗斯讲起来，他们对气候变迁的看法，比我们觉得比较乐观一点，因为他那个很冷啊。那现在慢慢逐渐温度高起来以后呢，他地方他农产品可以种植的面积变大了啊，不会那么以前那么冰冷的状况，所以这个。如果你要从气候变迁呢、啊，单个分开地区来讲起来，因为温度的差异啊，各国的反应会不太相同啊。不要说是农业，连这个挖矿业、挖油也是一样。虽然现在哈、大家是叫要准备把这些 能源化石燃料去除掉。但实际上即使美国跟俄罗斯都相同啊，他们这些国家因为还要继续往前走的时候，他怕一天能源突然不足，他们还在挖矿啊。在挖矿的时候他发现，挖石油的时候他发现温度开始上升，有的地方原来不能挖的地方，永冻土的地方突然他可以挖了啊。像最近美国虽然讲是讲说这个气候变迁，但是他们的阿拉斯加这个拜登总统还公布两个地点可以让石油公司去挖啊。所以这个气候变迁其实是各方面都有影响，从食物影响到矿业等等，影响很多啊。所以我们谈这个问题的时候，要谈生活转型，就看食物的变化其实是很大的啊。
好，我们先在这里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近零证明标章，促进企业、政府、医院、学校等迈向永续发展，鼓励透过节能、制程改善、能源替代等作为，经由企业承诺及达成近零两阶段，号召组织机构率先推动办公室据点于2030年前，生产与服务据点于2050年前达成近零目标。详情上网搜寻近零行动联盟。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中广新闻网当地球发烧时，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董事长简佑新简董事长。今天我们谈到永续食物，也就是未来食物，董事长。
好，那食物里面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蛋白质了，所以现在过去我们蛋白质来源最主要的之一就是从动物上来，蛋白质来最快了。不过养牛养羊哦，这个时间很长啊，所以刚才讲说还有人去想养昆虫的蛋白质。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各国政府大概多花了不少钱在这里面在做这个研究，有什么方式可以用取代动物性的蛋白质，用农业来做。那么这个德国人在这边是花了不少的钱啊，花了不少钱做什么研究呢？他从希望啊帮农民从畜牧业转成植物性的农业的一个新的一个蛋白质中心，不过这都是在试验当中，不是大规模在做。他们都在想怎么样去朝个更永续的粮食的供应链来做啊。那这个时候取代性就很多了。刚才讲说现在其实在美国本来很好，前一段很夯的人造牛肉啊，人造牛肉汉堡等等。当然这个并不是那么顺利的，在最近产生有不太很理想的地方，因为很不容易，这工作要改变人的想法做法，还有这些他的商业行为，讲起来还有一段时间更要再努力了哈。那有人造蛋啊，人造蛋吃起来其实跟蛋一样。现在有来在做人造的鲑鱼了哈，现在各国都开始做，特别是在加拿大哈，加拿大这个国土大了，面积大，那鲑鱼的故乡加拿大，这个鲑鱼很奇怪，从这个长大，从河上游到海里面的，到海底绕一圈又跑回原来的地方啊，在产卵哦。那可是鲑鱼大家喜欢吃，所以现在有所谓的用渔网做的这个像大型的箱网的这种鲑鱼啦，人造养殖啦，在各国都有，很大，那个面积非常大，那个网子话就是几公里几公里，算得很长的面积。可是即使这样还是不足了齁，是因为大家喜欢吃鲑鱼嘛，鲑鱼很好吃，所以这就开始有点滥捕了。所以现在很多地方鲑鱼的栖息地都被破坏掉，大家要捕鲑鱼。大家想那我有什么方式可以这个代替这些自然的鲑鱼，用人造鲑鱼来做。所以加拿大它现在有素食的这个三文鱼肉的做法。这个三文鱼肉其实讲起来它也是讲起来就是等于我们素鸡素鸭素鱼的哈，就是这个素鱼又比我们现在又进步一点，它的这个口味啦、嚼劲啊等等啦，跟真的这个鱼是蛮相近的哈。那么加拿大有一个新创公司啊，叫 New School Foods 啊，这公司它是用植物做的三文鱼啊， 啊，那里面的 Omega 3 Omega 3的脂肪酸跟真的其实都差不多比例，还是蛮好的哦。那它这个鱼哦，做出来还有那个鱼的味道哈、哦，还有鱼的纤维了哈、哦，还鱼的嚼劲啊，还可以切片的、啊、哈、哦，哎，喝做的跟真的其实就相同哦，所以这叫，因为在想刚才讲，鲑鱼现在大家给吃的乱抓都快抓光了、哦、那怎么办？所以就想办法将来、啊、有这种植物性的鱼来代替了这样。那它原料从哪里来呢？原料，因为这个我们的素鸡、素鸭、素鱼，基本上很多都是从这个小麦啦、面粉里面来的，里面有麸质啊，也有大豆啊。可是西方人哦，西方人对麸质跟大豆，有人是敏感的，很难去想象啊。有人吃面粉、吃面包是敏感的。我在英国碰到了很多人，哎呀，人数还有一些不是真那么少，他不吃面包的，不吃面包，因为他面包吃了以后他会过敏，那他只能吃米啊，很奇怪的，这是英国人，他就吃米啊，他就不能，他是因为先天上的一过敏的问题，啊，所以现在他们这种做法，他用豌豆来做蛋白哈，啊，这豌豆做他解决他的麸质的问题，也没有大豆的问题，但是它比较缺点，蛋白质稍微低一点点，不过还是 很多的蛋白质，就是这样，啊，所以它把这个取，把从这个基础为这个豌豆用压榨萃取分离技术拿出这些植物性蛋白啊，做成跟鲑鱼一样的形状啊，吃起来口感也很像哦，这个越做越像了，这个做的其实跟真的是差不多，它是用湿式挤压的加工技术。那这个酥肉真的跟实际上跟你讲咬劲啊什么都很像啊，所以现在就是在想，鱼是人类其实大部分人都会吃的一个这个食物，尤其在台湾，你几乎一天不到吃不到鱼也是很奇怪，因为几乎我们餐餐大家都会有鱼，因为这个是海岛国家，吃鱼吃的很多啊，那很多地方都很喜欢吃鱼啊，所以现在就是说鱼也可以这样做，而且呢，这样可以取代一些我们现在做。那口感以外啊，最重要，那颜色也要对啊，风味也要对啊。那么美国人在做这个 Impossible Foods 做牛肉的时候，他是用大豆的血红蛋白啊提炼出来，然后做出来那个跟那真的这个肉里有流血的颜色几乎很相同。那 Beyond Meat 啊，它是用红甜菜菜根的弄出这红色的出来。我想红色大家看了火龙果红色，各位想到红色很红了哈。所以各种天然里面，它就是有一些跟自然界相同的地方，它可以做。那现在他们用豌豆来做，然后利用酵母萃取物来提升它产品的鲜味道出来。那它蛋白质很高，维他命 B 群也高，那么额外的这些营养添加也蛮多的，而且它做完很快，它立刻把它冷冻到80°C下去，保持这个食物的风味跟营养，让它不流失了。所以现在我们很有趣的看，就所谓生物科技啊，这些食品科技里面很多新东西正在衍生当中了，但是未来可能要解决这个永续食物了哈，要解决生活的转型的时候，可能我们真的会比较大幅度的减少这些自然肉类的这些食用，走上这些植物肉，这样可以大幅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啊，因为任何的牛肉、羊肉都是温室气体最大的排放源之一啊。那利用这植物的肉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想这是未来一个很大的方向。今天就讲到这里。
是未来食物也是永续食物，希望也是一个可口的食物哈。非常谢谢我们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董事长简又新简董事长，谢谢您。
谢谢各位，再见。
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会，拜拜。